啊，那我们活动正式开始。尊敬的向书记、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红楼梦与饮食文化：从互联网加到食品科学》的讲座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磊。活动开始之前，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今天的主讲人罗燕老师。厦门大学食品学院党委书记向奇老师，油脂及植物蛋白研究中心王兴国教授。首先请允许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向奇书记致欢迎词并讲话。
尊敬的罗燕老师啊，还有我们在座的食品学院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其实这会儿呢，我心情也挺激动的啊，因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可能这个我们食品学院请来的各种学术的讲座报告还是挺多的，但是呢，真正的啊，今天有一个跟《红楼梦》有关的，跟文学有关的。这么一场这个讲座，别开生面的讲座，可能在我们食品学院呢还是不多见的。那么刚才呢，讲座之前我也见到了罗燕老师，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在喜马拉雅电台呢听了罗燕老师有几个章节的这个讲《红楼梦》的这个内容，说实话呢，我自己听的也是津津有味。那么一见到温文尔雅的罗燕老师啊，我忽然就有这样的体会，其实虽然我们这个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是培养这个工科的这个学生啊，但是呢，我一直在想，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这个规划和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实际上呢，它不是对立和矛盾的，并不是说我是工科的，那么我意味着我的生活里那些东西都跟我就无缘。事实上呢，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学食品的工科人啊，我觉得应该首先是热爱生活，热爱美食啊，懂得享受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才会有激情去做好这个学科啊。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其实真正做学问做到一定的境界，那最后肯定是需要有丰富的哲学的这样的一个涵养，人文的这个涵养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大家应该在后面多重视的。那我想今天呢，就是罗燕老师后面的讲座会给大家带来啊不一样的感受。另外呢，我从罗燕老师的这个经历啊，包括从关注他，也给我很大的一个启示。你看罗燕老师其实他不是不像我这个，我学中文的，你看我都没有好好的去研究这个《红楼梦》啊。他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可是呢，从这个读《红楼梦》、讲《红楼梦》，最后呢，在自己的职业之外，哎，他的精神世界呢，因为讲这个《红楼梦》啊，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升华。从这个里面呢，他自己呢也乐于助人啊，跟大家分享。那么他自己呢也很有成就感。所以我在想，其实每一个人应该相信自己其实是有多元丰富的人生的，那就是不要去刻意的禁锢自己说不定我们在做好这个学科、做好美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之外也一样可以学习罗燕老师这一点啊，可能就会发觉自己在其他方面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成就丰富的精彩的人生。那我就不多说了啊，我想后面还是多留一点时间呢，让大家能够聆听罗燕老师的讲座啊。谢谢，感谢罗燕老师走进食品学院啊。
好，非常感谢夏书记的发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巅峰之作，《红楼梦》是一本百科全书， 读喉咙，品喉咙，韵味无穷，作为我国经典四大名著之一，是最具有生命力、包容力、亲和力、渗透力的原生态绝学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学家的思想结晶。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饮食文化多元化融合的今天，互联网和《红楼梦》有怎样的联系？《红楼梦》和我们所学的食品科学又有怎样的联系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罗燕老师为我们做一次这方面的讲座。罗燕老师从事红学研究多年，对《红楼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讲座没有 PPT， 却好评如潮，完全回归语言本身魅力。2011年至2013年，在北京大观园曹雪芹博物馆讲《红楼梦》。2014年4月，成立《红楼梦》罗燕《红楼梦之旅》工作室，同时设立喜马拉雅电台，一句话点亮您的一生。六年来，讲座次数超过100余次，手写讲义80余万字。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燕老师给我们做分享。
尊敬的向书记、恩师王教授、江南大学的师生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一场特别的会面，它要源于10年前的这张纸，我想学生们一定很熟悉，是什么？
录取通知书。
对，录取通知书。因为这份江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10年前啊，是2006年的7月份，一个18岁的男孩成为了食品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新生，特别荣幸的成为了王兴国教授的学生。4年的本科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他在国外读硕士和现在在国内边工作边读博士提供了非常充分的前提条件。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孩子，我是今天以家长的身份来的啊。儿子10年来每每和我谈起王教授，谈起江南大学的师生们，还有母校江南大学，内心充满了感动，充满了感恩啊。在《红楼梦》中，大家都知道刘姥姥啊，刘姥姥呢为求生计依进荣国府，王熙凤呢，凤姐呢给了她20两银子，20两银子以后呢，让刘姥姥度过了难关。来年的时候，二进大观园，他拿自家产的果蔬作为一种回报送给了贾家，来表示感恩。那在现实当中呢，10年前我第一次带着孩子走进江大来求学，10年后的今天我第二次走进江大，我突然感觉我像刘姥姥。其实我也是，今天我也是来感恩的，也是来感谢的。所不同的是，刘姥姥是用她的物质成果来感恩，我呢是用我个人的精神成果来感恩的。那我是用我10年来阅读《红楼梦》和6年讲述《红楼梦》的经历
浓缩成今天的一种心得吧，作为一讲来分享给大家。我想把这一讲献给孩子的母校江南大学，作为一种感恩，作为一种回报。那今天我们演讲的主题，这已经都打上了啊。今天演讲的主题是《红楼梦与饮食文化》，从互联网加到食品科学家。因为这个题目是第一次在江南大学提出来，互联网加呢就是非常熟悉，我也看了海报了，食品科学家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在故事当中就能得到答案。咱们一起在文本的阅读和赏析中了解《红楼梦》的饮食文化，以及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思考。今天这一讲主要是两回，最讲的最多的就是第38回，但是咱们要从37回开始讲。第37回，贾政被朝廷派往外地，作为监管科举学校的督导，没有了这位虎爸的严管，大观园的孩子们活跃起来了，他们成立了海棠诗社啊，成员八个人，每个人呢还都有名号，社长是李纨，副社长呢迎春和惜春，这三个人不善写诗，是从事管理工作的。小诗人一共有五位，黛玉、宝钗、宝玉、湘云、探春。第一次开诗社，他们咏的是海棠，海棠花啊，是咏，都做的是咏物诗，大家意犹未尽，便商议第二次开社，由湘云做东，宝钗请客，设螃蟹宴，咏菊花诗，还是咏物，但是这次呢是菊花诗，因为是秋天嘛，并拟定了12个诗名供赛诗者自选。好，咱们进入第38回。第38回，宝钗、湘云二人计议已妥，湘云次日便请贾母等赏桂花。至午，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并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凤姐选定地点，我们一般吃饭都是在哪个饭店啊，在哪个餐厅，叫什么什么厅啊，你看《红楼梦》里头那个，他们吃饭选在哪儿呢？凤姐提了一个主意，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桂花开得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看还没吃饭呢，动用人的视觉感官还有嗅觉感官。凤姐这个提议一出来，是一种意识引领，谁能拒绝呢？也由此进入了人与自然的对话。吃饭，他们是在吃饭，但是吃饭之前的话，他们进入了很多模式的一种平等的对话。首先在自然当中，把这个宴会螃蟹宴设立在自然当中，在露天外面，就人和自然的对话。其实我那个时候前几年去过法国的巴黎，在香榭里舍大街上喝咖啡，在屋里一个价，在外面一个价，在外面的价比在里面的要贵。对，那个学生也说要贵，为什么贵啊？因为外面的风景多啊。人在自然当中饮食和在屋里的饮食，你喝咖啡喝出那个味儿都会不一样的。《红楼梦》当中300年前雪芹就给咱们设立了一个典范。进入榭中，放着两张竹案，上面酒具茶具已备好，这都是细致热心的宝钗帮助湘云来预备的。因为湘云她父母早逝了，所以呢寄住在亲戚家，她经济上很拮据，但是宝钗呢愿意帮她这个忙。触景生情，贾母向薛姨妈道，我小时家里也有这么一个亭子， 叫枕霞阁，天天同姐妹们去玩。那日谁知我失了脚掉下去，几乎没淹死，好容易救了上来，到底被那木钉把头碰破了。如今这鬓角上那指头顶大一块窝就是那残破了。众人都怕惊了水，又怕冒了风，都说活不得了，谁知竟好了。你看贾母看见这些年轻人啊，隔辈的，他就开始回忆了。是现在的老年身，贾母七十多岁，将近八十岁了，但是呢他回忆的呢是他少女时代。老年身和少女心由回忆连接，青春和老年，昨天和今天开始对话了，第二个对话模式又建立起来。其实我今天坐在这儿，我看着下面这些学生，我也回想到我也年轻过，我也走进过学校，在那儿坐着安安静静的听老师讲课。其实这些学生是我的昨天，我坐在这儿可能是这些学生的明天。也原来我也十几岁过，我说看到有一个人，他我说他都五十岁了，四十岁了，结果一转眼我也到这个年龄了。其实人和人的有时候触景生情，就贾母的他的这种感受，我一读到这儿了以后，我特别是面对了下面这些孩子的时候，我就回想到我当年坐在下面听老师讲课以学生身份的那个时候的自己了。所以这个文学它是一种唤醒，时间不可逆流，不可回去，但是文学可以把我们带到过往。凤姐抢先笑道，那是要活不得了，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的福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来，好成福的。寿星老头上原是一个窝，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到凸高出些来了。敢这么如此调侃似的跟贾母开玩笑的也只有凤姐了。这种形象的比喻逗得贾母和众人都笑软了。我们都见过那寿星老拄着一个拐棍，对，头上都凸高出去来了，完了以后呢鼓出这么一个大包，结果呢凤姐儿把贾母比那个老寿星，贾母还挺高兴的，结果众人哈哈一大笑。其实孙子辈儿哪有跟就是比你高两倍的人这么开玩笑的。哎，但是这个时候因为环境好，凤姐敢开玩笑，贾母还不计较她。其实贾母呢就是喜欢这个孙媳妇儿，差两三代人呢，他就是喜欢他，喜欢他这样，恨不得凤姐天天跟着他开玩笑逗他乐。这种祖孙辈之间的谐趣活泼的对话，冲破了世俗君臣父子的封建礼教的约束，尽显了天伦之乐的这种喜悦。众人进入亭子，凤姐忙摆桌子，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史湘云、王夫人、银叹息，西边靠门一小桌李纨和凤姐的，二人绝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因为凤姐和李纨他们都是孙媳妇辈儿，他们不能坐着，他们只能站着为贾母还有为王夫人服务，这是过去的规矩，是这样。别看开玩笑可以这么开，但是呢一到正式的这种场合，它也算一种公务场合，虽然是家宴，但是呢它还是又有伦理又有超伦理。《红楼梦》如果你细细的读，你就能读到。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你看这是螃蟹得吃热的，十个人呢一人吃一个。所以我也很少看见啊，吃螃蟹的时候端成一大盘子，大家都在这儿，完了以后拿。他不是，他是放在蒸笼里头，一人吃一个，吃完了以后再拿。螃蟹一定要吃热的，这是给咱们这么一个信息。凤姐呢站在贾母的跟前为他剥蟹肉， 又让拿来烫的滚热的酒可以驱螃蟹的寒凉。吃螃蟹要喝酒，而且那个酒要喝热的。我很少看见南方人吃螃蟹时候喝啤酒，但是北京好像那个簋街他们吃那个马小，对呀、啊，吃那个马小一盆一盆的吃，都是那个啤酒，喝的啤酒。但是好像《红楼梦》里头说，螃蟹这种凉的东西啊，就得喝热酒，应该是一种烧酒，还有黄酒，应该是黄酒。《红楼梦》里头提到过，汇泉酒，啊，汇泉酒是无锡的，现在还有这个汇泉酒哈，哦。因为我知道女儿红和那个绍兴酒，但是《红楼梦》里头真正写到的就是汇泉酒，
就是无锡的，
嗯，汇泉黄酒哈，15度大概，
对，
喝的时候是要烧热喝的吧？
对，放点，
放点生姜，放酒里头也要放生姜，
对，
你看，用命去取，这个挺独特的啊。我还没看到，但是《红楼梦》里头说了，用命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洗手，可以除腥去油腻。因为我去南方，我原来在中建公司嘛，下面在南方有很多分支机构，吃螃蟹的时候都摆了茶水，完了那个吃完螃蟹以后呢，去洗手。但是《红楼梦》里头，你看他说桂花叶儿，那个菊花叶。因为原来我在那个单位有一个同事，他特别爱种菊花，那个菊花叶子我都不敢摸，因为摸完以后那个手有一股特殊的味儿，拿香皂都洗不掉的。但是《红楼梦》你看，拿这个菊花叶儿，还有桂花蕊，桂花很香嘛，再和上那个绿豆面，拿这个东西洗手，看来这种洗手的方法大家就基本上就没再用了。我要不看《红楼梦》，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还能去腥去油腻的啊。今天虽是湘云做东宝钗暂住，可宴席上总指挥还是得是凤姐，她忙前忙后的根本停不下来，大场面就是得凤姐，因为凤姐能撑得住。湘云也跟着张罗，令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做。你看《红楼梦》它有就是穿越世俗礼席的，不受约束的，但是它吃饭按桌排位子，这可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五个，就是丫头。你看主人坐在三桌，丫头单另坐两桌，主人在上面，丫头在下面。所以呢，《红楼梦》呢，它就是让你看有按照世俗礼仪的，有不按照世俗礼仪的。其实现在的社会也是这样的，坐飞机有头等舱有普通舱，看来越想消灭差别，这个差别越消灭不了。这不是中国特色，是也是世界特色的。鸳鸯是贾母的丫头，今天她可以放假了。你看鸳鸯应该给贾母包螃蟹，可是凤姐给贾母包螃蟹了，鸳鸯就放假了。见凤姐走过来，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做什么？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我替你当差还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盅酒来让我喝呢？”凤姐说话就这么厉害啊。《红楼梦》里头每个人的语言的标识度非常的强，我要不说凤姐儿，我一说她的话，大家伙儿就说这肯定是王熙凤说的。鸳鸯和丫头们忙为凤姐斟酒，平儿为凤姐剃了一颗黄子送来，凤姐都享用了，笑着要走。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这个场景热闹轻松，主仆关系身份置换，凤姐照顾众人啊，对丫鬟们对她开玩笑的话呢，非但不恼，还把自己的丈夫也搭进来了。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莲二爷爱上你了，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酒喝多了，说起话来嘴里没有把门的了。鸳鸯道：“ 这也是你做奶奶说出来的话吗？还要拿新手往凤姐脸上抹，凤姐央道：“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吧！你看，她管鸳鸯叫姐姐，她管丫头叫姐姐，这喝多了酒了以后，身份辈分就乱了啊！”这更不像强硬的凤姐说的话了。琥珀这是个丫头啊，也掺和进来了。袁丫头要是去了，平丫头还能饶她？影响面不断扩大，扯上了平儿。奚落她会吃醋，以平儿是贾琏妾的身份，因为平儿是王熙凤的丫头，但呢她是叫通房大丫头，但是她没有跟贾琏有那个身体的关系，要如果有这种关系，她在凤姐和贾琏当中她就没有办法去立足了，所以那个平儿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丫头。就是人呢，这个文化和智慧是不能划等号的，我有文化我不等于有智慧，《红楼梦》里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不识字但是他有大智慧，包括刘姥姥。平儿呢岂是好惹的，拿着螃蟹呢要往琥珀脸上抹，可琥珀往旁边一躲，平儿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凤姐儿脸上了。众人大笑起来，凤姐笑骂道：“四娼妇吃离了眼了，魂魔你娘的！”平儿连忙赶过来替她擦了。螃蟹宴上，贾母没有了往日的威严，凤姐呢没有了以前的厉害，丫头们没有了平常的乖巧，都回到了人性的原点，完成了平等风趣和谐的对话。你看这又是一层对话，这个氛围就非常非常好，但不是每时每刻都能做到这样，但此时此刻他做到。一时贾母不吃了，大家分散。你看贾母她特别有把握，因为她老年人了嘛，对于这种寒凉的东西她知道一个度，贾母一不吃大家就散了。大家散了以后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才正式开始。众人在藕香榭中赏桂花，吃螃蟹，喝酒品茶，喜笑玩闹，经过了这个热烈欢快的物质享受的前奏，便进入了沉静忧思的精神享受的主题，咏菊赋诗派对。其实今天的主题是派对，但是他们借用一个螃蟹宴，把贾母贾家的长辈最高的人都引进来了，这么一个大 party， 那么热闹，突然呢必须要静下来，由动到静需要做些什么呢？下面就是一个一个的特写，我们来看一下。湘云便取了诗题，用针挽在墙上，张榜公布了第二次开设的12个题目。今天的考题一共是12个，考生呢是5个啊。两次开设诗体都是七言律，七言律就是每句7个字，每句7个字，一共8句，3、4、5、6句要对仗。七言律是最严格的律诗啊。对仗呢是平仄、词性和词义要对仗。对比第一次开设，规则有了改变了。上次呢不但限韵，都用恩人臣韵，还限字。第一二三四八句呢一定要用门盆魂痕昏这5个字，这次既不限韵也不限字。我觉得我这次来讲，王教授还跟我说呢，反正时间就在这儿，都交给你了，你自由发挥吧。王教授对我任何限制都没有，所以我就觉得好像王教授也是红楼梦里的人物，对我不做任何限制啊。这些会员进入诗的境界要有预热，经过一个由动到静的过渡期，酝酿情感，激发灵感，酝酿情绪，激发灵感。因为写诗啊，不是 不是一下子就有灵感的。在热闹的时候，大家都在那推杯换盏的时候，这诗出不来。一定要静下来的时候，灵感才能生发。有灵感了以后呢，那个诗就一气呵成了。诗是潜意识的表现。首先我们看黛玉，林黛玉因不大喝酒，又不吃螃蟹，自令人多了一个绣墩，倚栏杆坐着，拿着钓竿钓鱼。黛玉大家都知道啊，自幼体弱多病，特别是胃特别弱，对喝茶饮酒吃螃蟹都不适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受每种食品的。黛玉就是一个例子啊，她本想找一个僻静处调整一下情绪，结果不适感袭来。您说道，我吃了一点子螃蟹，觉得心口微微的疼，须得热热的喝口烧酒。宝玉忙令将那合婚花沁的酒烫一壶来，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我特别理解黛玉，因为我的胃也弱，所以呢不能饮酒也不能喝茶，特别是绿茶我不能喝，喝了以后不舒服，而且就睡不着觉，整宿的睡不着觉。以前还能喝咖啡，就是12点以后不能喝咖啡，12点以前喝咖啡晚上不影响睡觉。不知道就是到哪个年龄段了，突然早上8点钟喝咖啡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现在我就是喝点菊花啊，不是菊花也没有，就喝白水。就人的身体它就是经常给你提供你不能吃哪种东西的信号。吃螃蟹其实我也吃，尤其我吃螃蟹，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哪吃哪个部位，我特别喜欢吃螃蟹腿儿。有一次啊，我吃了2只螃蟹的那个腿儿，结果呢右眼的上眼皮就肿得挺高的，肿得特别高，再怎么用药小半年过了才好。后来医生说看来你不能吃这种特别寒的那种食物了。就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螃蟹了。我们来看看宝钗。宝钗手里拿着一只桂花玩了一回，伏在窗槛上掐了桂蕊掷向水里，引得游鱼浮上来煞闸，用桂花心来喂鱼，引得鱼都游来抢食。这个画面让我回忆到了我曾经也有那么一次，就是盛夏的时候呢，跟朋友到一个城市里头，夏天啊挺热的，我们就在湖边的柳荫底下就在那儿坐着休息。当时呢我就买了一大盒冰激凌，突然就有2条那个大红鲤鱼就游过来了。我就突然突发奇想，我说这个人那么爱吃冰激凌，红鲤鱼爱不爱吃冰激凌，我试它一下吧。我拿那个小勺就蒯了一勺丢在水里，结果那2条鱼就马上就来过来抢那个冰激凌吃，被那条大的抢到了。哎，好神奇啊，我说这鱼也吃冰激凌啊，我就赶紧就接着就喂。我这一喂不要紧，几十条鱼全都游到我面前了，面前火那个湖面上火红的一片，都在那抢那个冰激凌吃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大红鲤鱼也爱吃冰激凌，一大盒冰激凌我只吃了2口全都喂鱼了啊。湘云这个今天的东道出了一回神，又招呼山坡下的众人只管放量吃，两边都得张罗，因为还有吃饭，丫头们还在吃呢啊。探春和李纨惜春立在垂柳荫中看鸥鹭，其实他们这些特写都集合在一块儿的话，这种惬意已经很像一首诗了。宝玉啊，宝玉看了一回黛玉钓鱼，一回又伏在宝钗旁边说笑两句，一回又看袭人等吃螃蟹，自己也陪他饮了2口酒。这种无事忙的个性，无时不刻的都要展现出来。宝玉的有一个代号就叫无事忙哈、啊。哪儿都是哪儿都有他，也哪儿都也是他，哪儿都想掺和。预热过后开始选题了，横无君宝钗过来 占比至墙上把头一个一局勾了，底下又坠了一个横字，因为他住在恒务院嘛。潇湘妃子黛玉接过笔来，把第八个问局、第十一个局梦勾了，也坠了一个潇字，因为他住在潇湘馆，所以叫潇湘妃子。宝玉有三个名号，吴世芒是一个，还有绛洞花主怡红公子，因为他住在怡红院，叫怡红公子啊。他把第二个仿菊勾了，也缀上一个绛字。绛是什么颜色？绛也是红颜色啊。蕉下客探春选了簪菊，枕霞旧友湘云勾了对菊和共菊，一时间十二首诗各归其主。有顿饭的功夫也了得呀，吃一顿饭的功夫诗全做出来了啊，十二首诗各自都腾出来。李纨等按顺序从头看起，我们选读其中的三首。恒芜君的忆菊，回忆菊花，这个时候还没有菊花呢，我们看看宝钗是怎么回忆菊花的。怅望西风抱闷思，了红尾白断肠时。秋日里惆怅的望着水边泛红的潦草，潦草泛红了，和芦苇的白絮，芦苇有白絮了，潦草泛红了，这就是秋天的迹象。他不用说秋天，他一说这个草的颜色，那就知道秋天，这就是秋的这个信息就到了啊。心怀感伤，宝钗会感伤吗？宝钗也会感伤的，人的七情六欲宝钗也有。空离旧圃秋无际，瘦月清霜梦有知。旧园圃中菊花和秋天荡然无存，可被清冷月光映照过，带霜绽放的菊花在睡梦中却依稀可见。现实中的无与梦境中的有进行了对话，实寻虚得，真是巧妙。我特别喜欢宝钗的这句诗和这个境界，虚实进行对话，实中没有，在梦里头得到了，找到菊花了，见到菊花了。念念心随归雁远，寥寥坐听晚针痴。这一句诗有点像黛玉的格调，说的是什么呢？大雁是候鸟，秋天就要离开了，飞到南方去了。大雁飞走了，也带走了那颗念菊之心，孤独地坐着，耳边回响着妇人在河边洗衣的针衣声，一种悲秋的寂寥感。但这是不是宝钗呢？我们看最后一句，那就是宝钗真实性格。谁怜我为黄花病，未与重阳会有期。有人会怜惜我为怀念菊花而生病吗？我对自己说，每年的重阳节我们都会看到再次开放的菊花。这就是宝钗的个性，哀而不伤，悲而不怨，病而不痛，永远对未来充满希望。有希望的人不会绝望，我特别欣赏宝钗这点。接下来是宝玉所作重菊。斜锄秋圃自移来，篱畔厅前故故栽。用锄头从园圃中移来了许多的菊花，把它们栽在了篱笆旁和庭院前。昨夜不期今雨活，今朝有喜待霜开。宝玉的诗特别好懂，几乎都不怎么要解释啊，特别的平实。没成想昨晚新栽的菊花经过秋雨的灌溉竟活了，更可喜的是今天早上带着霜绽放了。梅兰竹菊是花中的四君子，我特别喜欢竹啊。 这四种花呀，高洁傲世，有一个特点，梅花是在一年当中开放最早的花，菊花呢是在一年当中最后开放的花。这两种花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冬秋的寒冷中绽放，非常的耐寒，也因此用菊花和梅花经常用来形容人在困顿中依然坚守。冷饮秋色诗千首，醉泪寒香酒一杯。面对菊花吟诗千首赞颂，洒酒一杯祭奠。泉盖泥峰秦护溪，好之景静绝尘埃。用泉水灌溉泥土丰培，辛勤爱护珍惜菊花，只愿与菊花同饮，远离尘世旧俗。这是宝玉的诗。这一首是大观园中的诗仙潇湘妃子黛玉的咏菊，歌颂菊花。我们看看黛玉怎么歌颂菊花。黛玉是大观园中的浪漫诗人，相当于李白那种角色。无赖诗魔昏晓清，绕篱七十自沉吟。如果说流泪是黛玉的命，那么赋诗就是黛玉的魂。理解林黛玉其实两个字就够，一个是泪，一个是魂，就这两个字就能代表她，一个是命，一个是魂。她是怎么一种境界呢？从清晨到黄昏一直都沉浸在诗的意境当中，围绕着那个篱笆院子啊，栽菊的篱笆院子，倚靠着那个石头，干嘛呢？独自沉思低诵，这是用生命写诗的状态。我们又用如果用生命去做一件事儿，这件事一定会做得非常的想不好都不行啊！你就是作诗，黛玉是用生命作诗。有个演员，这叫叫演那个叫什么，一下到嘴边了，两个字，周迅啊，对，周迅。有好多那个艺术家啊，电影表演艺术家说周迅是用生命在演戏，我也赞同的，真是他完全的投入到其中。他也不是科班，他是学舞蹈的，其实就是说用生命去在做 一件事的时候，达到一种痴迷的那种状态，这件事儿真的一定能做成，一定不是说能做多好，能一定能做到与众不同。如果用生命来做油脂，做一辈子油脂，真的也跟最后出的那个诗也是做的油脂科学技术也能像诗一样的绝美，能达到这种境界，只要你愿意投入生命。所以呢，林黛玉呢，她的这种状态与别人非常不同，孤独的流泪和尽情的赋诗就是黛玉生命存在的方式，她找到了。其实我现在到晚年了，也找到我生命存在的方式了，就是阅读《红楼梦》和讲述《红楼梦》，是我生命存在的方式。因为在这个时候，虽然难，但是我很享受。每个人生命存在的方式不一样。原来我老以为我的职业状态，我的谋生是我的存在方式，但是我做了《红楼梦》，讲述《红楼梦》了以后呢，我觉得这是我真正的生命存在方式，因为我经常能在这个当中过程当中找到我自己。所以对黛玉来说，诗词是黛玉的天，眼泪是黛玉的地。毫端韵秀临霜写，口齿琴香对月吟。好漂亮的对仗的句子，笔尖流淌出奇思华彩。其实他那个笔和他的心是通着的，所有内在的华彩都通过他这个笔尖流露出来。怎么写呢？蘸霜临写，蘸着秋天那个霜去写诗，这么一种浪漫的状态。还有呢，口中蕴含着清雅的菊香，对月低吟低诵。所以我说林黛玉是大观园中的李白，李白就是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他一喝酒他就找月亮去喝，他说叫什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三个人一块喝酒，他把月亮当一个人，还有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影子。这都是什么呀？他巨大的就是纯粹的人才有巨大的孤独感，巨大的孤独感才把自己的情感投掷在天地之间，他才能够跟月亮去对话。宝钗永远不会跟月亮对话，宝钗永远是在世间的，林黛玉永远会把她生命的那个坐标定在天地之间，不是好和不好，理性和感性，你看你自己去怎么去寻找，怎么去平衡。所以黛玉的宝钗的那个永远都会充满希望，是吧？它是一种这种状态。那黛玉呢，是永远把生命投掷在天地之间这么一个广袤的一个空间当中。其实怎么样选择，我觉得都是对的，只要生命存在，它就是一种正确。把浪漫演绎到了极致，读黛玉首选，这是一种浪漫，极致的浪漫。理性的人他不太浪漫，感性的人才浪漫。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诗言志，每一个人他说的诗都代表他内心的一种志向啊。对所有菊花的咏诵，其实是对自我的怜惜和秋日的哀怨。有谁能够了解黛玉的这份忧愁情怀呢？一从桃令平章后，千古风流说到今。自从陶渊明在1000多年前赞誉过菊花之后啊，菊花那种高风亮节的那种情操仍然传颂至今。菊花象征着一种高风亮节的人格情操啊，它有一种指代了，菊花从陶渊明那儿开始指代。黛玉的诗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以巨大的时空坐标构建诗的意境。他的思想弹性一刚一柔，刚柔并济，他的生命张力能伸能屈，身躯自如，这是黛玉诗的境界。好，评委们开始评了啊，众人看一首赞一首，彼此称扬不已。社长李纨公布结果，通篇看来，个人有个人的警句。今日公平，黛玉的咏菊第一，问菊第二，菊梦第三。题目新，诗也新，立意更新，恼不得要推潇湘妃子为魁了。你看黛玉的诗获得一二三名全是黛玉的，那黛玉肯定是魁首了。李纨评的啊，社长评的。然后簪菊、对菊、共菊、画菊、一菊、次之，黛玉斩获前三名，毫无悬念的夺魁了。之后的名次是探春、湘云、宝钗。宝玉自叹，我又落地，两次开诗社，宝玉都是最后一名，宝玉也是第一名啊，倒数第一名，成了陪衬了。看似偶然，其实是必然的，这是宝玉的宿命。他的宿命就是只做绿叶配红花啊，他的使命就是见证女儿们生命的精彩和看见世间众生的苦难。很多人大概只能记住那夺魁的冠军第一名。现在有很多这个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反正我也是看。我真的在读《红楼梦》之前，我还真的就记住那第一名了。但是读完《红楼梦》了以后，我会不一样了。每次有选手被淘汰，有的时候，选手那儿落泪，我也流眼泪。看了《红楼梦》了以后，让你的内心的那种韧性更强了。坚硬的时候更坚硬，柔软的时候更柔软。看了《红楼梦》了以后呢，就也是流了很多眼泪。在流眼泪这点上，我可能挺像黛玉的。我们跟雪芹不同的是，雪芹看见了所有的参赛选手，毫无分别的记录了每个人的或喜悦、或赞叹、或无奈、或伤感。 当然文本里头一共十二首诗，每个人的十二首诗都有了，我今天是因为时间有限我选了三首。你看我们能记住每一个选手吗？包括淘汰走了的选手他唱的什么歌我们能记住吗？真的，我一看《红楼梦》，他给我很多的提醒，给我很多的启示。雪芹满怀悲悯地向众生挥手致敬，我们看到的是个人，某个人，某群人，雪芹看到的是全部，这是我们跟雪芹的区别。其实无论是雪芹所在的三百年前还是现代，诗都不再是语言最重要的表达方式了。诗的最高峰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为什么在唐朝呢？那个时候武则天执政，实行科举考试，而诗正是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要的一门功课，这也无形中推动了诗在民间的普及推广和提高，形成了众多诗人名家荟萃的鼎盛的局面。所以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和出现啊，都不是自身孤立的行为，一定是那个时代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的印记和产物。去年六月份中国诗歌网上线了，这是中国唯一一家官方性质的诗歌网站，目前注册的有50,000网上诗人啊，半年多有20多万件作品写出了。还有今年年初我看有一个重大的一个举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每天晚上8点，中央电视台一频道播第一届中国诗词大会。因为《红楼梦》，我对诗词也比较感兴趣，我也喜欢看诗读诗。哎，我一看还有这个大会，谁主持的呢？董欣主持的，董卿啊，我是每集必看。这个已经结束了，4月15号结束的。他既然有第一届，我想一定有第二届、第三届，会连续办下去的。这些重大举措能否复兴诗词往日的辉煌？咱们共同期待吧。大家又评了一回，傅又要了热血来，就在大圆桌子上吃了一回。经常有听说睡回笼觉的，睡醒觉了，哎呀，我醒得早了，我再睡一觉。这《红楼梦》里头还有吃回笼饭的，又吃了一回，写完诗了，评完了，又吃一回。吃也有三种境界，第一，要吃得饱，果腹是标准；第二，要吃得好，吃得科学，吃得健康，吃得安全。那这个是标准，这是第二境界的标准。那在座的，都是食品学院的这个有专业的学子、导师，还有专家，还有精英啊。这一项呢，是我们的使命，责无旁贷。就是吃的安全，吃的科学，吃的健康，这是第二境界。第三境界是什么呢？要吃的妙好啊，吃的饱好妙，凹也是押韵的啊，吃的妙，这可是没有标准的。第一境界、第二境界都是有标准，第三境界没有标准。我这里头没有用雅，也没有用美，用到了妙。佛教里头有一个最高的、很高的境界，叫真空妙有。妙是不可以言说的，但是呢，可以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乔布斯的苹果手机的设计理念的灵感来源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的简约和东方禅宗的质朴，这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使得苹果的系列产品引领了整个手机行业发展的时代。虽然现在乔布斯已经去世了，但是苹果的系列产品，特别是手机，还在引领，作为这个行业的一种时代的一种引领。为什么？因为它那个理念，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你才能获得高深眼的远光。去年有一个新词， 十大新词排在第一位的就叫互联网加，加号的加，加什么呢？根本就没有办法限定，只要你能想到做到，都可以与其构成链接，组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互联网现在家喻户晓，大家几乎都离不开它了。其实我们因为互联网，所以我们有了网络工作室，有经常有我的朋友就问，你的工作室在哪儿呢？我说我的工作室在网络里面。那网络很虚拟，我说网络是虚拟，但是人心它不是虚拟的。我们的工作室，我们工作室目前有9位老师，分布在全国的8个城市里头，我们都是在网上联系的工作。我们的电台在喜马拉雅网有红楼电台，工作室和红楼电台已经成立2年了。每周五的晚上8点是我们每周会发一集讲座，那今天是星期五晚上的8点，正好又轮到我，因为我们讲座是3个老师，一个是王根福老师，他是讲《红楼梦》探译的。什么叫探译？曹雪芹写了《红楼梦》前80回，他就说80回之后这些人物的生命的走向。我和深圳的一个阿哲老师，郑广哲老师呢，我们就是《红楼梦》阅读《红楼梦》的文本，解读《红楼梦》的文人性。完了呢，《红楼梦》的文本和现实构成连接，我们俩是这个套路的。今天呢，我们3个人嘛，每个人，这周是我，下周就是王老师，再下周就是阿哲老师，这周正好是轮到我。我这周讲座呢，正好是，4月底的时候是在武汉轻工大学那一讲，也是讲食品科学的，啊，今天晚上又是我们的讲座发布日啊，每周五，所以呢，你看看。这个互联网，因为《红楼梦》，因为互联网，我们走到一起了。因为《红楼梦》啊，网络又把我们连接起来了。网络连接你我他，就是这样一种连接的啊。还有，我一到学校，今天我就看见了学生们制作的这次讲座制作的海报和公告，我非常非常的喜欢，特别是他那个取图用的那个图片的那个元素啊，深合我意。我们没有见过面呢，也没有沟通过呀，甚至彼此都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未曾谋面，但心有灵犀，似曾相识。网络是虚拟的，但是我通过网络看到了一颗颗非常热情真诚的心。网络把虚拟变成了真实，我真的亲身感受到了。对于咱们这个专业，可不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概念，叫食品科学家呢？家是加号的家。因为我这次为什么这个题目呢，也是我上次讲到这一块，也是讲这个饮食文化嘛，就讲到这一块，结果有的学食品科学的学生就说，食品科学家，哎，是啊，好像网络是人的第一，人们之间的第一链接。其实我觉得食品科学是人们更重要的一种链接，也可应该是优于网络之前的第一种链接，饮食。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我喝这一杯茶，这杯茶喝到喝到我这儿了以后呢，喝这杯茶水，我起码跟600个人有联系，种茶的、制杯子的，还有水生产水的，还有制壶的，最少他一篇很长的一文，大概有2000多字。你想想，我们吃的油，我们吃的一碗米饭，我们吃的一个馒头，那我想比那个，因为它工艺它越复杂的话，可能联系的人就越多呀。而且呢，一个是人员联系的多，再有呢，联系的那种就是时间，人类诞生300万年前，要再早点是500万年前，人类诞生的时候其实食品就诞生了。食品当然它没叫科学呀，因为这个食品人们大家联系在一块儿了，它作为一种人的连接，它又要满足果腹这个生存的需要，但是又作为一种连接。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啊，但是互联网它会发生，它可能也会有一天它也会不存在，但是有人它就会有食品。所以我觉得食品科学是人类社会的第一链接方式。但是当然了，现在没有互联网提的那么响，也是一个我突然想到了一个这个词，互联网加，要不从互联网加到食品科学家，完了 武汉轻工的一个学生，他对这个也挺感兴趣的，所以我一看那么感兴趣，那么我就作为一个题目首次在咱们江大的这个讲坛上就提出来了这个新概念。其实高晓松在网上有一句话大家都很熟悉，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对对，还有诗和远方啊。或许我们可以不必在远方寻找诗意，只要愿意，当下即可获得生活和诗意的链接，是不是呢？其实这一讲能给我们从很多角度上有很多的启发。螃蟹宴和诗是什么关系呢？宴会是诗的背书，诗是宴会的精华，由物质享受转换成了精神享受，吃出了品味，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思考，吃出了升华，这可真是吃得其所呀。如果你不按自己所想的去生活，那么你就要按生活的去想，你不去引领潮流，你势必跟随潮流。如果你不去主动的选择生活，那么就只能被生活选择。我在想，为什么王教授安排我和师生们咱们今天坐在一起研读《红楼梦》，是否想从这本经典中吸取博大精深的文化和智慧的养分，注入到食品科学的研发中，裂变出一种新的科学理念，用于引领一个行业，引领一个时代呢？其实我在做讲义的时候，我是疑问，当时在做讲座之前跟王教授、张教授啊，还有夏书记聊的时候，其实王教授就已经说出了，就是要用经典和现实的我们的这种科研结合起来，以后呢，开辟更广泛、更新的领域和系统，就是要引领，旗帜就是要引领的，要与众不同。每个人的长相是那么不同，我们每个人的研究领域，我们每个人的思想。干嘛非得要求同呢？咱们继续回到文本。宝玉心有不甘地笑道：“今日迟熬赏桂，亦不可无失。我已吟成，谁还敢呢？”说着，忙洗了手，提笔写出。他是最后一名啊，他不甘呢，两次都最后一名了。作为贾家的这个小太阳，也太没面子了啊。所以呢，宝玉的诗。这回不用花了，吃什么咏什么，吃咏螃蟹。迟熬更喜桂阴凉，泼醋雷浆性欲狂。熬就是螃蟹夹子，螃蟹夹子里头那个肉特别多，但是吃螃蟹夹子挺费事的，得拿那个大夹子夹。有的人就用牙咬，因为我的牙满口都是虫牙，全是补的。我一咬我那补的就掉了，现在补一个牙也挺贵的，要一千块钱呢。所以呢我都吃那原来吃那个夹子的时候，它有一种专门夹螃蟹夹子，那里面的肉挺多的。在桂花树的阴凉下高兴爽快地吃着螃蟹，还得吃着撒了很多姜末的醋。刚才是谁说哈，在酒里面撒姜末，这醋里头也得撒姜末，用以平衡螃蟹的那个寒凉。看来螃蟹太寒了，酒里也得撒姜末，还有醋里也得撒姜末，来平衡饮食。《红楼梦》里头，它你看好多说话呀，还有这个诗啊，都在提醒你一种冷和热的一种平衡。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常。饕餮指贪吃的人，横行公子。指的是说螃蟹，它没有肠子啊。其间积冷缠忘记，纸上沾星喜上香。我认识一个女孩特别爱吃螃蟹，有一次吃了好几只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次，她也喝了酒了，也吃了蘸着姜末的那个醋了，但是也不行，再喜欢吃的多也不行，她最后肚子疼了好几天。 后来他也就是看来啊，这再好吃的东西啊，也得吃的适度，吃的科学，才能有健康，好吃的也不能吃多。对于不吃螃蟹的人呢，他就说是腥味儿；对于喜欢吃螃蟹的人，他管那种腥味儿叫香味儿，叫鲜味儿。不腥还不香还不鲜呢啊！原为世人每口腹，颇心曾笑一生忙。这是在说苏东坡。苏东坡自嘲，自笑平生胃口忙，堪称美食家。他发明了东坡肘子，我没吃过，因为我不吃肉啊。他发明的东坡肘子，他的东坡肘子和词一起流传至今。他在官场上遭人陷害，可是呢，他用美食和生活聊以自慰，足以见识苏轼的达观开朗豪放的个性。黛玉笑道：“缺氧的诗要一百首也有。”宝玉也笑了：“你财力已尽，不说不能做了，还贬人家。”黛玉不加思索，提笔一挥，写成一首。黛玉写诗特别快，但是她那个嘴像刀子似的啊，也挺刻薄的。黛玉，看看黛玉，她写怎么写吃螃蟹：“铁甲长歌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铁甲长歌像个战士一样，螃蟹至死都是张牙舞爪的状态。但螃蟹它长得就是那样的，但是呢，那个黛玉她就会这么形容它啊。蒸熟的螃蟹，我特别喜欢蒸熟的螃蟹那个颜色，它是一种极艳的橘红色，就是特别让人有食欲感。鳌峰嫩玉双双满，壳涂红纸块块香，这有点不像黛玉的风格了啊。他说呀，这螃蟹夹子的肉啊，饱满白嫩，壳中的那个蟹黄呢，吃起来又那么的香啊。他这是在说那个母蟹。因为是蟹黄嘛，公蟹里头是白色的蟹膏，这说的是母蟹。多肉更怜亲八足，住情谁劝我千伤，好像跟螃蟹对话呢啊！你看看你这么多肉，还有八只脚，你最后不是还成为了我的盘中餐吗？就黛玉挺风趣的啊，我看到这回，每次看到这句诗我也笑。对思佳品愁佳节，桂佛清风菊带霜，很美的意境。吃也要吃出一种美的意境。吃螃蟹要在什么时候呢？要在最佳的时间呢，是选在桂花飘香，还有菊花开放，还有霜都降下来的重阳节。它提倡的是一种按时令饮食的习性。现在北京有好多，因为冬天冷嘛，但是北京也可以吃到夏天的菜了，是吃一种反季节的食物。我不知道食品科学提不提倡吃反季节的，但是很多就是搞食品的那个就是民俗家，他是说要顺应季节，按时令吃。在宝玉黛玉的诗中，吃螃蟹只是一种单纯的饮食行为，就像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说的啊，有的时候一支香烟就是一支香烟，没有指代，没有暗喻象征的这种关系。可这样的诗就是说是平铺直叙，少了思想性和深度，很难成为一首好诗。后面宝钗的诗则不然。宝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烧去。为什么？他不接受自己这个诗魁写出这样平淡的俗诗。艺术家出的都不是精品啊，不是每一个拿出来以后到那个拍卖市场一卖都好几个亿几十个亿，不是这样的。大画家吴冠中生前就销毁了很多他自认为不满意的作品，他的画。为什么？因为他希望能够让佳品传世，这是一种对艺术对生命负责的高尚的一种态度。黛玉对宝玉说：“我的不及你的，你那个很好，留着给人看吧。”看到宝黛之间相互吹捧，宝钗也参与进来。我又勉强了一首， 未必好，写出来取笑吧。贵矮同音作举觞，长安闲口盼重阳。桂花飘香，坐在梧桐树下举杯畅饮，那些好吃善饮的人就盼着重阳节的来临，因为这个时候就可以吃到味道特别鲜美的肥螃蟹了。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很多人因为这一句诗对宝钗不满意啊。有个成语横行霸道，也可以用来形容螃蟹的行走方式，要么向左，要么向右，横着走，与人的要么向前，要么后退，纵着走，截然不同。这里是在用螃蟹反讽那些不守规矩霸道的人。其实螃蟹没有错呀，人有人道，蟹有蟹路，只是天人禀赋不同而已呀，不能让动物遵从人的逻辑。以前有一个提法叫除四害，麻雀就是其中之一。为什么要除它呢？因为它跟人争粮食吃。我小的时候那时候就除四害，当时我觉得有很多那个小书嘛，它跟人争粮食吃，它把人的粮食吃了，人怎么活呀？所以它就是害虫，所以叫害鸟，就得除它。当然现在这是人的逻辑，现在不这么提了，那个时候这么提过。后半句，打开蟹壳只有黑黄两色，还用到一个典故，取自晋书当中的有皮里春秋，这是有指代的，指那些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暗藏心机，表里不一的人。整句诗呢是在斥责霸道和有心机的人。看到这里，众人不禁叫绝。宝玉道，写得痛快，我的诗也该烧了。在脂砚斋评石头记，因为我今天拿了这个版本，那个版本也是另外一个版本啊。在那个版本中，宝玉的这句话写得更直接，骂得痛快，宝钗骂人了。一向理性温和的宝钗怎么在此变得不厚道、不宽容、不豁达，刻薄地骂起人了呢？宝钗怎么还会骂人呢？久未涤心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只用酒抵挡不了螃蟹的腥味，还得用菊花的香。另喻与菊的清雅抵抗世俗的诱惑，菊是超凡脱俗的啊，用菊花的香抵制这种诱惑。食用性极寒的蟹一定要用姜来平衡化解，也有另喻，用世间的冷漠，用世间的温暖驱散世间的冷漠。宝钗的诗是一语双关的。于今落府成何意，乐谱空余何属香。宝钗赞助的是稻田蟹，曾经蟹在水田食稻，那么如今被放在锅里一蒸，蟹的一切呢都无尽于事了，只剩月下水边稻谷高粱的余香，有一种荒凉感。东北的盘锦盛产大米，可盘锦的稻田蟹也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蟹食稻，人为护稻先食蟹，再收稻食米，其实最后留下的只是冷月和寒谱。正如作家韦岸所说，一种人所不见的大的循环保持着万物的终极平衡。草食泥土，草被食草者食，肉食者食草食者，肉食者被泥土食。人虽然在生物链条的最末端，可到头来还不是要尘归尘，土归土吗？从吃螃蟹这件小事儿， 引申到宇宙的终极平衡，揭示了终极宿命。这是一种大的残酷，隐藏的却是大的伤感和大的悲怆。这还是我们眼中的那个熟悉的宝钗吗？众人看毕都说，这是石螃蟹绝唱，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是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是的，从这首诗中我们的确看到了人的霸道、心机、残酷和狠毒。难道这些都是别人，与宝钗没有一点儿关系吗？我们来看这张图，这是世上最美的图，它是由黑白两色组成的阴阳鱼太极图。你看啊，就这个圆的，这叫阴阳鱼。你看这像一条鱼吧，这是鱼的尾巴，这是鱼的眼睛，白鱼里面是黑眼睛，黑鱼里面呢是一个白眼睛，他们看似好像是非常矛盾的，可是他们非常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和解在一起了，整合在一起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人性、社会、自然和宇宙存在的方式，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的。这个图，如果你了解了这个图，知道了其中的奥妙了以后呢，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智慧的人。按照这个原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高大上。网上很多人在说啊，这真好，高大上。我们只有高大上吗？和高大上对应的我们那个也有啊。和高大上对应的是什么呀？矮小下。但是呢，很多同学都笑了，是，但是我们往往愿意表现前者，隐藏后者。可你隐藏的越深，隐藏的时间越久，这一部分怎么样啊？他越要通过各种方式寻机要暴露出来的。就像两个人，他明明是二重唱，你老让他这一个人唱，那个人他不唱，那个人一定要寻机唱，他只要没有机会，他一唱出来，他还真是高音，他就能把那个你老表现的那个老唱的那个人那个音色的给压下去。其实这不是两个人，都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存在方式，都是这样的。人在非常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了极致的另一面，最常用的表现方式就是投射。你看到的东西，你看到的事物，你看到的人，都是你内心的投射。螃蟹和诗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来了手里圆融厚道温和的宝钗隐藏的很深、压抑的很久的另一面，霸道、心机、残酷和狠毒。他说的不是别人，不是螃蟹，是他自己。他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上次开诗社的冠军，第一次首开诗社的冠军啊，是宝钗。这次怎么样呢？沦为了倒数第二名，仅次于宝玉了。宝钗的性格是极度的好强，她岂肯善罢甘休啊？这哪里是勉强写成啊？分明是发力而作。可是这一发力，痛痛快快的、痛快淋漓的把她自己的内在表现出来了。此刻大好人表宝钗变成了真实的宝钗，这个时候她回到了人性的原点，回归到了本来的面目。其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更喜欢宝钗了，这样的宝钗更可爱。人在真实的时候是最美的。沈从文说，我要建一所希腊小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的目光在这句话中停留了很久，很受感动。每次打开《红楼梦》，就像走进了一座非常庞大的寺院，里边各色人等 让你充分了解人性的复杂和多样。生活就是一个大道场，其中逐世纷争帮你领悟社会的真谛和丰富，到头来你终于明白，这两者原本是相依相存，一脉相承的。《红楼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一本人性本体论和生活本体论诠释最好的一本书。在生活中去了解人性，在人性中去感悟生活。人性是物性的绽放，人道是天道的更续。海德格尔曾这样定义，人诗意的栖息在大地上，写诗的确需要识文断字，可拥有诗一般的生活却不然，他只需要一份恬静淡然，这样懂得生活的一种心情。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场景，八月十五的夜晚啊，皎洁的月光呢，照在了一个宁静的小山村。张妈拎着一个系着麻绳的水桶，走在窄窄的土路上，她要去村头的一口井旁去打水。来到井边，放下木桶，她抬头看看天上，又低头看看井里，她笑了。正巧被路过的李婶看到，不解地问，你这抬头低头的看什么呢？有什么可笑的事儿啊？张妈还笑着对李婶说，你看天上的月亮多圆呢，你再瞧这井里的这月亮多亮啊。这李婶看了看，她应和着说，也是，可这天上的圆月亮，井里的亮月亮，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也得不到它。谁说的？张妈边说边拿着麻绳，把桶呢慢慢的下放到的井里，在左右的摇晃着这个绳子，猛地往下一送，水呢，水桶突然下沉，打起了一桶水，在左右手呢交替着用劲儿，把这一桶水拎了上来，放在井边。又一指，他说，你再瞧，这桶里也有一个月亮。果然桶里真的有一个又圆又亮的月亮，还倒映着张妈和李婶的两张笑脸。张妈拎起水桶对李婶说，好了，现在我就可以把月亮拎回家了。善诗者把生活写成诗，不善诗者把日子过成诗。好，那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接下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大家有疑问的都可以和我们的老师进行一番交流，可以，大家可以举手，踊跃的举手，都可以和我们的老师进行一些交流。
啊，王老师你好。
啊，你好。
啊，今天很高兴能够听到您的讲座，然后感悟也是很多。在我们这样一个速成化的那个时代吧，像我们这些学生，说实话，能够静下心来品读红楼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对于我们，而且我们解读的也没有从来没有那么细致过。我挺想知道您在平常阅读红楼的时候是怎么样从书中获得您的这些感悟，是都就是单从文字，还有那个就是凭自己的感悟就能够获得这个关于 从把书和现实还有和生活结合起来吗？
好的，其实我读《红楼梦》啊，没有任何目的。读《红楼梦》也其实也挺偶然的，其实我的专业和我的职业跟《红楼梦》来说呢，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结果呢，我是在50岁的时候呢，就一直想学易经。结果呢，找到了一个易经老师，他在给我讲易经的时候呢，把蒋勋老师讲《红楼梦》的那个录音给我了。结果我一听蒋勋老师讲《红楼梦》那个录音以后啊，因为他进入《红楼梦》的方法呀，我也有，所以呢，我想我也有这种方法，我为什么我进入《红楼梦》了以后呢，看看我对《红楼梦》呢，我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因为我在企业呀、工作30年了。做经济活动分析是我的专长，我往往呢就是领导要求我对数字做出一种解读，可是我对数字后面的人性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这样的话呢，那《红楼梦》呢，我又有这种方法，那用这种方法呢进入《红楼梦》，对《红楼梦》当中的人性呢进行解读，结果呢，没想到在这儿获得了我人生最大的乐趣。为什么愿意在《红楼梦》当中解读人性呢？因为通过解读了以后呢，我发现我周围的人存在的那种方式啊，都是《红楼梦》里面的人物，而且呢，这些人物呢，它照见了不同的层面啊，照见了我自己。所以呢，对于我来说，阅读和讲述《红楼梦》是寻找自我的最好的方式，是从找到别人映射到我自己的。
谢
谢老师。还有王教授，那个今天其实我也是刚才也是跟大家说了，胡辉是您的学生，其实我也是您的学生。今天我为什么敢班门弄斧啊，到这么好的学校来，其实我也是作为一个学生，向大家向师生们汇报一个我学《红楼梦》的一个心得的，抱着学生这种心态，我就敢说了。我还特别想请恩师王教授，跟我们说几句。我是您的学生。
那个，我们今天反正非常高兴能够把这个，我们叫罗姐，这个请到我们这儿，特别是给我们，工科的人啊，实际上是罗姐本身原来是数字、会计、财务，那么实际上是非常实在的，1、2、3、4这样的一些东西。《红楼梦》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很远的一个虚的东西，实际上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路，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把《红楼梦》能够讲得这么好，能够这么多人来喜欢这个听这个《红楼梦》，实际上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刚才这个我们向主席说，他本来就是一个这个中文系的，要学中文的，他都感受不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实际上和罗杰的本身的人有关系，就人有关系。他本身原来我刚才说了，他感受的是数字，我们感受的会计感受的数字1、2、3、4，但是他更多的感受的数字背后的一些提供的这些数字的背后的一些人性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做任何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就今天上午我们是给博士来开这个这样一个我们和博士了一起，今天上午谈了很多的东西，最后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自己从事油脂的研究，对吧？我们原来从事油脂研究，那么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油已经走到很好的，包括一些消费者和我们来说，他们现在油已经很好了，油已经像水一样了，对吧？你现在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包括我们碰到一些啊，油脂还可以带博士啊，就说这个人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奇怪，就说这个油脂这个从。这个自从有了人类，我们就开始吃油，对吧？我们现在，我们何东平教授刚才罗姐说了，何东平教授 胡同明教授他写了一个中国的游子自由史。那我们知道游是很长的，是我们是一个老东西，并不像我们物联网的现在才有的东西，是一个我们就是自从有生物以后就有游子，对吧？进入人类以后就有游子加工。所以我刚才说了，我在很多的这种场合，很多的当我告诉人家我是学游子的时候，人家都觉得非常奇怪，这个游子还可以教授，游子还可以带博士。那么实际上这些对话这些东西以后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启发想法，也是一样，就是说确实是这样，我们的游子的科学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样进取来思考我们游子的。那么现在实际上是任何人，我们也经常，我和罗姐很多的相像的，当然是我原来不是搞游子，后来进入了游子，我也到很多地方去讲游子，对吧？我们也提出了很多的我们的一些想法，比如少吃油，吃好油，用好油，对吧？等等的。那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就是以前就看到了油，现在我们看到了油背后的很多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提出了我们一些关于油的一些认识。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在这样一个油脂的这样一个领域里面能够做更多的事情。那么以后实际上更多的解释，在油脂方面的解释是谁来说的？是我们江南大学，是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是我们这样的团队。所以刚才我也非常有体会，就罗杰说了《红楼梦》，那他进入了这样一个忘我的一个状态，那实际上真是这样，游子让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状态。真的，其他一般的我也不太去说或者怎么样，但是一讲到游子的时候，我是可以讲了非常长的时间，也非常乐意给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游子的事情。实际上我也就是说从罗姐身上也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给我们用在我们自己的从事的专业方面。所以这个也是我把罗姐请过来，希望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一个启发，一个关注自己的专业，另外的实际上关注专业以外的一些东西，那么对你自己实际上做更好的更伟大的一个事情实际上非常非常有好处。包括我们每个星期五给你们定了这个，我们每个星期五让大家去锻炼身体等等，那实际上我们希望大家是一个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全面发展的一个人。这个是我今天听了罗姐以后的一些感想，所以以前也很少有这样机会来说，所以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罗院长。
谢谢大家。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可以。
罗老师你好，听完你的绘声绘色的讲述《红楼梦》38回，然后我觉得吧，就是《红楼梦》整个贯穿，《红楼梦》的还有好多就是关于饮食的，但是这些饮食中，有哪些就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然后具有一些养生的功效，然后里面好多那个大观园里面，他们许多人每天都吃这些饮食的话，会不会对身体啊什么的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就是，就这样，因为他们的饮食特别多，种类繁多，然后，从就是现在的饮食的角度上都有一个量，所以就是想咨询你这个养生的问题。
哇，好，
谢谢。
其实《红楼梦》啊，有的人是定位它，有的人说它是贵族文化，是贵族文化，因为它是反映了大观园。从顶级再往下坡走的时候，他们这些人他们怎么吃的，他们在吃的同时还做了些什么。但是他们是贵族，贵族可不是餐餐都是山珍海味。那宝玉挨打的时候，他想吃什么呢？疙瘩汤，就是面做的疙瘩，但是 是呢，他是贵族的疙瘩汤，他怎么做呢？他会用那个银的那个模子，咱们一般的吃那个北方人爱吃疙瘩汤，把面和好了以后切成片，再切成条，再切成小方丁，再拿棒子面啊去摇摇，方的摇成圆的，拿白菜放点肉片、葱花，那个还有花椒，哦，是不是都又想吃了哈？一煮煮熟了以后，冬天吃的时候特别暖和，吃完了以后身体能暖两个小时，这是平民家做的疙瘩汤。可是他们的宝玉他们那个大观园吃的疙瘩汤怎么做的呢？是拿银模子刻出四五十种样子，有梅花图案的，有方的，有菱形的啊。刻出那种样子以后呢，再煮那个疙瘩，放荷叶去煮那个疙瘩汤。你看他想吃那个疙瘩汤，但是做的那个工艺比较复杂，模具呢是非常讲究，但是呢还是用纯天然的和面最后拿煮了，那它就是一种半流的一种食物啊。有很多也是，比方说他吃完了以后油腻的以后，他会吃一些清淡的，油腻的和清淡的要平衡，凉的和热的是一种平衡。再有的时候他要不愿意吃，你像有时候喝一些粥啊，吃一些那个腌制的一些肉的那种东西，不是那种大鱼大肉的，这就叫贵族。你看天天大鱼红烧肉，那就不叫贵族。你看他穿的衣服很少有大红大绿，但是呢他用的红色呀，他有过渡色，过渡色就是贵族色彩，大红大绿的就是有乡土气息。所以饮食，对，你要看这个人，那土豪可不这么吃，那都是真是一大碗的红烧肉就那么吃，而且一次能吃一大碗两大碗。吃馒头说，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我能吃一胳膊馒头，我说什么叫一胳膊馒头，他说这个胳膊伸着把馒头这样落，我说那还不得落十几个，他说对，为什么他吃的多，没油水，因为贾家油水他已经富了三代了，到第四代就已经走下坡路了，所以呢富过的人他不会去这么吃的，第一吃的少，第二吃的精，第三要注意饮食平衡，特别是平衡，就是在吃螃蟹宴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平衡他都会特别讲究，但是越讲究人越生病，你像刘姥姥他不得病啊，对对，就是哎，不客气，挺好，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其实《红楼梦》讲吃讲的特别多，但是他们吃不是，北京也有，现在也有吃的，一吃吃饭喝酒是什么哥俩好了五魁首就这样啊，就是这种猜拳。你看《红楼梦》他们就做吃，那刘姥姥还有跟他们一块儿去做对子啊，当然他是乡土气息的对子。当然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每个人的娱乐方式，吃是一种娱乐方式，在大观园，它不光是温饱。解决温饱和果腹，它内涵的一种文化在里头，所以是那个食品科学家，你只要加加加，我觉得要加的东西比互联网要更多，因为好像现在是以一种错觉啊，互联网是人的第一链接方式，其实食品科学才是人的第一链接方式。你看这一集，通过这个吃和自然的联系，和自己过往的联系，和不同辈分之间的联系，连礼俗他都可以不要了，随便的开玩笑，王熙凤还不生气，这不都是因为吃才产生的这种诗意的这种生活吗？啊，好，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好。
冷东，你好。
你好。
那个就是我以前也看过《红楼梦》，就是在读高中和大学的时候，真的是看过。然后之前就是看《红楼梦》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鲁迅先生他说过一句话，就是对于看《红楼梦》不同的人，他会看出不同的东西。
是。
他说，反正那句话我好像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他说，经学家见异，道学家见淫，才子见佳人，才子见缠绵。
嗯，
然后就是革命家见排满，还有就是刘远家见恭维密室，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上看，那 他就见不同的东西。当然对我们食品人我们就见食品科学。
哎，对。
然后就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我相信就是罗老师，你是不管是像就刘心武啊这样子的红学那样子、
嗯、
就是你是和曹雪芹这位老先生走的，就像在心灵上走得非常近的那种人、
嗯、
对吧，就是他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后面的几十回都因为稿件的遗失嘛，都不是他自己好的，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是其他人就是那个的嘛、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比如说看那个《红楼梦》之后就是感就一直在感想，就是说这个他比如说像贾宝玉啊林黛玉啊、
嗯、
他最终的结局到底就是说比如说从曹老先生的这个角度上说，他到底就是、
嗯
就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不会就是像目前那种就是那么悲惨的一个东西、
嗯、
就那种，其实我其实还蛮关心这个，
特别关心人物命运的最终走向。
对、
啊、
是，
这是很多很多喜欢《红楼梦》他就是共同关注，这是一个你提了一个非常有共性的这个问题，挺好的啊。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来呢他都是有使命，其实在第五回啊很多人就会绕过去，为什么第五回他有很多诗，现在读诗的人不是写诗的少了，为什么写诗的人少啊，因为读诗的人少了，写诗是为了让人读的，读者少了那就写诗就少了，其实第五回就是《红楼梦》的大结局，他是先把结局抛出来以后呢，但是他是用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画的方式，第二种是判词的方式，第三种是曲子的方式，把人的命运告诉你了。但是就像我们到庙里去抽的那个签儿，是吧，一句诗，诗无达孤，是吧，亦无达解，春秋无达词，每个人你怎么解释，你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方法呀，但是他的宿命，解释那个诗要看他的宿命，黛玉他为什么要下到人间呀，还泪来的，他这趟旅行是还泪来的，我这趟到江南的旅行是感恩来的，那比方说了我感恩完了以后呢，那我还回到我生活的地方，回到北京来，是吧，我到江南来感恩。黛玉是干嘛来了，到人间来还宝玉眼泪来了，如果他全部的眼泪都还完了，所以黛玉的极致性，他做人的纯粹啊，他把眼泪流干了，流完了眼泪流血，咳嗽把血都咳出来了，最后把生命把爱献出来了，把生命都献出来了，就是为了给宝玉还恩，还完恩之后呢，他从哪儿来的还回到哪儿去，最后他还是回到了临河岸边他的一棵绛珠草，他到世间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跟宝玉来结婚的，所以他的宿命就是这样的。在宝玉的眼中，当然宝玉跟女孩子特别有缘分，但是你跟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宝玉是真的爱黛玉，是世界上唯一最爱最爱黛玉的人，但是宝玉是真的喜欢宝钗，爱和喜欢不一样啊。所以的话他即使他娶了宝钗，那最后他也是叫什么呀，客客气气的啊，没有夫妻的缘分，即使捆在一起他最后还是要离开的，所以呢他最后还是要作为一个护花的使者，神瑛使者，还到另外一个世界跟黛玉另外一种方式存在，这是我的一种解读。但是呢基于对第五回的那个诗词和画和曲子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大的结局走向啊。谢谢。好，那位
罗老师，
你好。
那个听了您的讲座也让我们获益匪浅。那个让我，您说到饮食文化，让我想到就是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看过那个就是那种解读《红楼梦》的，然后
解读《红楼梦》
对，然后是说，就像这个《红楼梦》其实是作者本身的一种生活上的映射，然后因为清朝的时候文字狱比较那个风行嘛，所以说很多东西作者没法去表述出来，他只能通过一些暗含的东西来表述，其中他可以通过他的饮食来表述，
对，
就比如说他的一些菜谱啊或者是一些药方什么的都是有一些别的含义的，在当时那个是这样解读的，所以我想知道 就是您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就是他的饮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说一下而已，还是说是想表现一种别的含义？啊、哦，我想听一下您的解释。
嗯嗯，行。就是关于文学的真实性的问题啊，挺好的这个问题。嗯，现在我觉得咱们这个话题哈，越进入越深了啊。其实文学呀，文学是一种真实，但它这个真实跟我们现在现实存在的真实一样不一样呢？还是有区别的。文学是一种作者创造的真实，首先是创作，但是它来源于真实。有些东西的话，它应该那个药方，有的人还真的拿那个到中医的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些专家那去看，他说比方说治这种病这个药方行不行，还真行。所以曹雪芹是一个生活家，要他不是生活家，他怎么会写这个药方就写的那么对呢？还有那个茄鲞，因为我在北京大观园就是讲红楼梦嘛，讲过三年啊。那他那儿专门有一个就是那个红楼宴，有一个饭店，他就办红楼宴，他们还真的做过茄鲞，按照红楼梦那个书上做出那个茄鲞啊，还真的不是特别好吃。所以呢，我们姑且信之，也姑且看之，当做一种文学作品，知道文学的这种属性是创造的真实。有的人经常或一一相对和现实当中谁是谁，因为探异，就是很多探异的他就会这样去对跟现实对，他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比方说他有50种元素，最后呢给你呈现出来了3个元素，那你这50和3你怎么一一去对应？你没有办法对应。刚才这位男同学他也说过啊，哦，是老师吧？
老师，
哦，是老师哈，因为太这么年轻的老师。
周博士。
哦，周博士哈，我觉得都太年轻，20岁出头。啊，
周宝玉。
啊，对，所以的话，他就跟那个现实当中啊，有很多的，他就像一面镜子，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像镜子的。因为人世间所有的人格特质，《红楼梦》里头全包括了，所以每个人一看，哎，他怎么那么像他？他怎么就又像我自己？因为他人格所有的人格特征他都在里面。那有这个人格特征的，他就毕竟有一种共鸣，一有共鸣了以后，这种真实感、创造的真实感，他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为什么喜欢《红楼梦》啊？因为人世间所有的人格特征它全部都涵盖了，那么一面镜子摆在那儿，每个人站在他面前一下子就能看到自己和看到周围的人，这是《红楼梦》的魅力所在。谢谢。
文老师您好。
你好。
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嘛，就是一开始就是想丰富自己的视野，然后就是丰富自己的知识，然后开拓自己的视野。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想就是在读完书之后能把那些书中的思想就是进入到自己的那个思想里面，然后去在那个生活实际当中去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在想您就是花了那么多年去读这个《红楼梦》，然后我想就是您在这个《红楼梦》当中肯定有很多独到的一些见解，所以我就想请您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个或者是两个，就是您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所感受当中所讲所用然后运用到您的实际生活领域当中去解决您的这样一个生活问题的这样一个例子。
好，这样的例子还真的有，还不少。是这样，我在大观园讲《红楼梦》的时候啊，也有在校的大学生来听，有中学生来听，听着听着呢，我们就会成为了好朋友了。有这样一个女孩，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大二，现在已经保研了啊，保送研究生了。女孩很优秀，可以背《红楼梦》这本书。对对，
一本书背下来。那时候我认识了她刚20岁的女孩，也像你一样戴个眼镜。一天晚上快十一点了，她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她说：“老师，我真受不了了。”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我现在简直愤怒得不得了。”说我那个是上下铺嘛，他那个时候在读大二，我那个室友，我们睡上下铺，他是在上铺，他老当我这个下铺来坐着，而且那个脏衣服啊什么裤子啊就都扔到我那个床上。你说我怎么办？我简直我又没办法，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我越讲究他就越躁。所以说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和一个不拘生活上不拘小节的人简直都没有办法相处，你说这怎么办呢？当时我是在讲《红楼梦》，我还没有说用《红楼梦》的故事，我跟他讲，我说其实你可能也是一种，当然我不好说他是洁癖呀、我说有的时候人太干净了以后呢也不是一件好事，你太干净了以后的话就是什么事情它都是一种平衡，你太干净了以后，这种平衡的你越干净，越跟你这个相反的那个平衡越会到你身边来，是你吸引它来。我这么跟他讲，其实这是一种心理学的一种解释。我们俩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微信，还是短信呢，他也能写，他打字又打得特别快，一会儿就这么一大段啊，我就还得戴着老花镜慢慢的摁，结果呢这样说了以后他好像不是特别明白。哎，因为我经常会在《红楼梦》里头遇到问题，在《红楼梦》里头找答案啊，《红楼梦》是一本提供人生答案最好的书。后来我说了，我说你红楼小才，你这么熟悉《红楼梦》，宝玉那么讲究，在大观园中谁最讲究啊？住的地方，宝玉呀、这还用说，他住的那个屋子你看书上都有特别明细的描写，但是这种屋子一定得有一个刘姥姥这样的人进去把他的一切都打乱，你越讲究你越干净，他在他床上睡觉啊，你越是那个屋里头那个都是烧的各种各样的名贵的香缭绕，他最后又吐那个什么，喝了酒了又打嗝啊什么的，那一身脏衣服摔在地上，他喝完了酒了吗？刘姥姥不脱就躺在他床上，连鞋也不脱嘛，衣服也不脱，最后那个屋子里头弄的都是满屋子都是臭气。我刘姥姥干嘛来了？刘姥姥其实就是来给宝玉来度他来了，当然宝玉是不知道的呀，可是世间里头我旁边的人还都真是这样，你越是洁癖的人，他真的从心理学上一种解释，但是这个故事他就是这样。妙玉喝茶讲究不讲究啊？妙玉喝茶是《红楼梦》里最讲究的，但是那程焕瑶那个杯子一定要刘姥姥喝，你扔了是你的事儿，一定最珍贵的东西得让刘姥姥来喝。在雪芹的眼中，最讲究的人黛玉喝茶一定要让刘姥姥喝她那个杯子，宝玉的屋子最讲究，一定要让刘姥姥住在她里面，还躺在她那个床上，床是人最私密的地方了，但是让刘姥姥侵入，这就叫度化。所以我说《红楼梦》它是一本非常好的佛经，你的所有的缺点在故事当中一定有人来度化你，用一种平衡的方式来度化你。结果我一讲这个故事还没讲完呢，还没把我的想法讲了一多半了嘛。他说：“罗老师，你别讲了，我好像明白了。行了，太晚了，我也不打扰你了。从此以后，我们俩见面就没说这事儿。”所以我就说：“哎呀，怎么讲故事比讲道理好使啊？”后来那个女孩她现在保送研究生了以后呢，她也是在喜马拉雅关注我，她也是。原来也是蒋勋迷，我们俩都是蒋勋迷，后来他又跟着我一块儿，他背《红楼梦》那个什么，当然理解《红楼梦》真的特别要生活阅历，就是这样。所以人不能过，矫枉过正，你就一定得做好一种平衡。做人也是这样，你真正的你那么干净，你最后你能不吃苦？你得吃多少苦啊？ 是吧？所以刘姥姥到人间来，好像是一个，我们看着她穿的那个样，经常让人取笑，她真的是一个大有慈悲心的一个菩萨，用这种方式来度化有某种缺点的人。我不知道我讲的明白不明白，嗯，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嗯，谢谢。
相信各位听了罗老师的讲座都很受益匪浅，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私底下再和罗老师进行更深入的交流。那么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